首先请我们把我们的圣经翻开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啊，我们翻到了，我们这一段我们不读全了，只读个头，只读个尾，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十三节，你们要刚强，你们要刚强。然后我们再把圣经往前翻哈，往前面翻，翻到约书亚记，旧约的约书亚记，旧约的约书亚记啊，是在生命记后面的一卷书。我们翻到第一章啊，第一章，我们要读一段经文，主要是集中在六节啊，六节到九节之间哈。翻到了，请听我读哈，要跟上我的话语啊，跟上我读的话语哈。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你们当刚强壮胆啊，你当刚强壮胆。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第九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啊，必与你同在，只是耶和华神向着约书亚这个人所说的话。然后我们再往后翻哈，翻到旧约快末了的时候，哈该书，啊，旧约快末了的时候，倒数前面的第三卷，啊，哈该书是一卷小先知书，翻到哈该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我们要读一节哈。旧约快结束的时候啊，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然后在第二本是撒迦利亚，在第三本是哈该书啊。哈该书只有两章的内容，翻到了请听我读啊，哈该书第二章第四节啊，我们这个呢要把第四节的全节给读下来啊。哈该书第二章第四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呀，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这里是耶和华神向着所罗巴伯、约书亚和当时的在跟归回的一群以色列的渔民啊说的话啊说的话。最后呢，我们把圣经翻到新约啊，也是快末了的时候，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快末了的啊，你从后面往前翻就行了哈。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我们要读的是第二章的啊第十四节。第二章的第十四节的后半啊，后半这一节哈。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啊，后半开始啊。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啊。这是对少年人说的一句话啊，神在那边对少年人说的一句话，他说呢，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啊，因为你们刚强，啊，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主，你已经将你的话语，主啊，向众弟兄姐妹们打开，主啊，我们就求你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赐下来，主啊，你亲自使用下面的这段信息交通的时间，主啊，你让无论说的，主啊，都要把你的话语能够说得清楚，主啊，你也让在座的每一位听了，主啊，都能够把你的话语听得明白，主啊，我们愿意接着这样的灵，主啊，能够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被你的灵所引领，进入你话语的光中，主啊，我们不仅把它听进去，主啊，我们更愿意在日常生活之中把它操练出来，活出来，主啊，我们这样感恩交托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刚才 读的第一段经文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啊，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心中负担很重的一个教会，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所表现出来的告诉我们，哥林多教会当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向哥林多的众圣徒们将他们的问题一一的罗列出来啊，并且告诫他们如何的悔改，如何的跟上。本来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一般到末了的时候只是一些问安的话啊，只是一些问安的话。然而当我们看到来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的时候，这也是这卷书快到末了的时候，保罗在那些问安的话语之中，好像他里面还有一些未尽的话。在问安的过程之中，他突然的又插进去这十三章啊这一节的内容啊，他说呢，你们要刚强啊，我们知道你们要刚强也是指着是一种命令的语气来说的。所以说在他问安的过程之中，他又控制不住里面的这个负担，他仍然把这份命令的话来摆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面前，你们要刚强。什么是刚强呢？啊，如果从我们字面的意思来说，这个刚强就是意思为强壮，变得强壮，或者是强壮的意思，啊，强壮的意思。在旧约的时候，在使用这个字的时候，更多的是让我们看到它一个外面的特征。就是在旧约里头，常常把这个字翻译成壮胆、力大的意思。那换句话说，我们从这句字句的解释来看，我们也常能够明白啊，我们也常能够明白，一个是身体一个强壮的时候，它肯定的外在的表现是有力量的啊，它是能够做一些人或者以前那些它曾经软弱的时候不能做的一些事情。那面对这些事情，它既然有这样的力气去做，它在表现在行为方式的一个胆量之上，也让看到好像是一个比较勇敢、比较大胆的人啊，比较大胆的人。然而来到新约，这个字在整本新约里头总共只用了四次。新约里头在用这个字的时候，却是把这个字的本质的意思给它连接起来啊，给它连接起来。虽然这个字出现在一段经文里头，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节啊，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节，那边是讲了一件什么事呢？是讲了我们的主耶稣这个肉身啊，他道成肉身，他慢慢的生，慢慢的这个孩子啊，慢慢的渐渐的长大，然后就强健起来，充满了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那这里这段经文里头所说到的这个强健起来啊，在原文里头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那个状态啊，那个刚强这个字，是讲着他的这个小孩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的长大，他就强健起来啊，再强健起来了。那么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所看到的，好像就是说这个孩子外在的这个身体里头是在渐渐的生长，所以说他就变得有力气，变得身体变得强壮，变得刚强啊。这个呢，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看到我们身边的小孩子，无论是你自己的还是弟兄姐妹家的小孩子，当他刚出生的时候他很软弱，他只能躺在那个地方，慢慢的他会长大啊，慢慢的他又会走了。但是随着他的年龄的生长，那有些事情呢，以前他说不能拿起来的东西，他现在能够提起来了，他有力量了。那有些不敢碰的东西，他慢慢也会敢碰了，或者敢去做了，他的胆量也起来了。那这个字呢，是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同样的，我们接着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节的这上下文来看的话，好像也显明了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在往上看的话，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1到23节， 啊，这里是记录了一个什么日子呢？记录的是我们这个主耶稣啊，他道成肉身，他降生在马槽之中，他过了第八日，到了第八日的时候，他去他的父母把他带到圣殿去。啊，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是到了第八日呢？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或者按照我们旧约的律法，他规定，当一个母亲生了孩子以后，他有一段被称为不洁净的日子。那么这个不洁净的日子是怎么来的呢？如果他是生了一个儿子，那这个妇人要不洁净七天。啊，如果他生了女儿呢，那这个孩子呢，这个妇人呢，他要被称为就是不洁净的日子是两个七天。所以说当这个满了七天的时候，来到第八日的时候，他才在神的律法的规定之中呢，而被称为是洁净了。所以到了这一洁净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按照犹太的法律或者是摩西的律法，把这个孩子带到圣殿之中。为什么要带到圣殿之中呢？因为这个孩子在人的眼中他是头生的，或者是他是长子。按照犹太的律法，他必须行一个礼，就是把这个孩子长子献给神，叫行奉献的礼。啊，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是讲到主耶稣的那个道成肉身的身体，他是在第八日。啊，我们记住这个日子。然后呢，在这一节经文的下文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到四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又发现记录了他一个岁数的时间。那是什么时候呢？就当主耶稣慢慢的长大，长了十二岁的时候，啊，他的父母又把他带到圣殿之中去。因为在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这十二岁的时候带到圣殿去干什么呢？他们要行一个成人的礼。那换句话说，在犹太人的律法之中，在这个孩子，在他们的眼中，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要行一个礼仪。从此以后，这个孩子所行的一切，他所必须承担的那个律法的责任，那必须由这个孩子自己来承担。啊，直到十二岁的时候，所要行一个成人的礼，在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节，那边讲到这孩子渐渐的长大，至少从我们圣经的上下文来说，它这有两个时间段的事情，那就是从第八日一直到十二岁的这个时候。在这段日子里头，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啊，他渐渐的长大，他就强健起来了，或者说就刚强起来了。如果用一些属灵的话语，或者用哥林多前书里头的那个阶段是表现着什么呢？就是指着一个孩子从婴孩长大到成人这个阶段。他能从婴孩长大到成人这个阶段，他有一个变化的明显的特征，就这个人他是强健起来了，或者说被刚强起来了。啊，被这干扬起来。当然我们从路加福音二章所记录的这件事情来讲的主耶稣基督，可能我们从字面上来说，更多的是指向这个孩子渐渐的长大，他就强健起来，是指着他一个物质的身体来说的。那当一个神孩子岁数长大，他的物质的身体就渐渐长大呀，所以这个人就变得强健起来。然而在这个字，在看这个字的时候，他同样的在这前面的路加福音一章八十节那边也出现过。那边他是指着谁说的呢？是指着主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个先锋，那是谁？施洗约翰说的。啊，他讲到那个施洗约翰，他说那个孩子也渐渐的长大，心灵强健。想到那个孩子渐渐的长大，然而他在那边特别提出他心灵强健，换句话说，他渐渐的长大，他心灵强健起来，或者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话，他的心灵也刚强起来。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或者你看原文的话，那个心灵是指着他的灵说的。那换句话说，当圣经里用了这个刚强的时候，我们慢慢会体会，它不只是我们仅仅所想象的是一个人的外界的物质的身体的强健，乃是它里面的那个灵强健。那说到与灵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了，那是与人的生命有关系。 啊，所以说当我们把这段经文来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十三节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这卷书的末了特别的给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提出了一个命令的话，你们要刚强，乃是指着你们的心灵的那个生命灵里头的力量要刚强起来，你们灵里头的生命要刚强出来。啊，如果我们再去想到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的话呢，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一到第二节那边保罗说了那样一句话，他说弟兄姐妹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当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啊，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你们在基督里头是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干粮来喂你们，没有用饭来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可是你们如今还是不能。那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那时候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他的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呢？不是因着他们中间的人没有才能，因为他那边这神所赐给他们的恩赐没有一件不结人的，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人的聪明智慧，因为他从人的聪明智慧里来他就会轻看十字架的功用，而是因为他们里面神所给他们赐的里面的那个生命属灵的生命，他们仍然停留在婴孩的里面，仍然是婴孩，他们没有长大，换句话说他们就没有刚强，因着他们的生命的没长大，所以他们就活在肉体之中，属肉体的状态之中，世人怎么行他们也跟着行。所以说主耶保罗在那边就特别的要求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刚强，你们要刚强。当然说提到婴孩生命的长成到长大成人了，在圣经里头还有一段经文也是说到更仔细的，啊，那是记录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啊，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他那边怎么说的呢？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用神圣言小学的开端立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是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们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那换句话说，这里就把一个吃奶为婴孩的跟吃干粮慢慢长大成人的这个两类人两群人他的区别给我们分别出来，啊，给我们分别出来。因为凡是吃奶的他都不熟悉熟练仁义的道理，啊，我们曾经知道过这个仁义就是义，这个道就是那个 logos， 就是你不熟练啊，你不熟练神的道神的话，神跟你说什么话你根本没有任何的经历没有任何的经验，这是一个婴孩的状态，啊，一个婴孩的状态。换句话说，如果用了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身上，保罗不是说了一句话吗？你们现在是讲人的智慧，但是我们对于那种完全成熟的人我们也讲智慧，不过我们是讲的神的智慧。那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对你们讲这个神的智慧呢？因为你们还是婴孩，你们不熟练那个仁义的道理，啊，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他说唯独长大成人了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啊，心窍就是理解力啊，啊，就是判断力啊，能够习练的熟练通达，啊，那个习练是指着一个运动员为着他所要追求的那个运动项目的那个目标日常的生活的那个操练那个训练，当这种训练让他成为一个思想行为里头一个本能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就能够分辨好歹。换句话说，当时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当他们处于一个婴孩的状态之中，他看着是肉体看着世界上所行的他就去跟从，然而他即使在跟从的过程之中他还不知道这是不好的事情， 啊，这是不好的事情。然而说到我们生命的成长的时候啊，我们自然的会想起来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到七节那一段经，对不对？他那边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呀，是保罗，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教他生长啊，唯有神教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叫他生长的神。换句话说，一个人的生命的增长不是我个人咬牙切齿能长大的，生命的增长乃是一个生命的规律，神赐给我们这个生命的规律，是我们生命的增长也在乎神的自己啊，也在乎神的自己。那从这个道理来讲是什么呢？我们生命要长大必须靠神，主权是在神，或者用的那个主语是神，而不是你人的自己。那换句话说，因着你生命的长大，你而带出来的一种刚强，是在乎人，在乎谁呢？也是在乎于神，而不在乎于你自己。所以你当你人看到你身上有胆量的时候，不是你凭着那个血气表现出来的那个胆量，那不叫刚强。而只有从你生命里头带出来的，是因你仰望神、跟从神而生命增长带出来的，那才叫刚强，啊，那才叫刚强。所以说，在圣经里头，每每翻译到这个强健也好，或者这个刚强也好，你如果再回到英文里头去看，或者回到原文的里看，它都是用了一个被动的语态。啊，换句话说，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刚才读的第一段经文，它准确的汉语中文的翻译应该是什么呢？你们要被神刚强起来，你们要被刚强起来啊，你们要被刚强起来。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啊，刚才我们今天弟兄交通的时候也交通到今天的主日学，刚才是读到这段经文，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这一段啊，你就会发现保罗为什么在以弗所书里他会有这样第二个祷告表现在神的面前呢？啊，他说我要在父神的面前屈膝，求他按照丰盛的荣耀，接着他的灵，叫你心里的力量被刚强起来。啊，我们也不止交通一个，那个这里的心理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英文就比较明确。啊，不是讲的我们的这个心啊，乃是讲的你们里面的那个人，你们里面那个人的力量要被刚强起来啊，你们里面那个人的力量要被刚强起来。换句话说，这个里面的人就是我们信主以后被神所造的一个新人，是那一个心脏。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而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新造的人是处于一个婴孩的状态。他说弟兄姐妹们啊，你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婴孩的状态。不错，你虽然得救了，你不至于灭亡啊、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你当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你不会被扔到那个火湖中去。然而弟兄姐妹们啊，你不能停留在这个状态，你不能以此为满足，你要起来跟随他，你生命要增长，你要从婴孩状态要长大成人呢。为什么呢？我们也交通过了，因为你长大成人以后才能够再成为被启示录里头那边就称为了一那个得胜的一群人，或者叫得胜者。你在千年国度里头，你如果是一个得胜者的话，你就可以进入神的爱宴之中，跟他做完一千年呢。如果你停留在婴孩的状态之中，你今世只满足于这个世俗的风俗，世人怎么行，世人怎么追求，你就去怎么跟的话，你要知道，至少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当千年国度来的时候，你会被扔在外面的黑暗之中挨苦切齿啊，挨苦切齿。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再的在那边向呼唤说，你们要刚强。当然说到刚强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想起我们刚才所读的约书亚记录啊，讲到约书亚 在那边连续三次被神跟他说，你要刚强壮胆啊，你要刚强壮胆。其实我们如果看到约书亚这个人的时候啊，我们如果从历史上再去回归追寻一下的时候，我发现在圣经里头约书亚这个人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什么地方呢？啊，他是出现在第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到十五节。那里是怎么出现的呢？因为当时讲到埃及人啊，这个以色列人蒙神的拯救，他们过了红海，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大约是两个半月到三个月这个之间的时候，过了红海，然后蒙了神的大怜悯，经历了那次大拯救，然后他们往前进发，进到哪儿去？去西乃山去领受神的律法。就在来到西乃山之前的这段日子啊，这段日子他们发生了他们出埃及记的那个路途中的第一次征战啊，第一次战争了。那这个战争是跟谁讲的？跟谁战的呢？是跟亚玛力人。当时的亚玛力人来到利非丁来与以色列征战。我们也知道圣经里头的亚玛力人是预表着什么说的？从属灵的意义来说，它是预表着我们的肉体来说的。换句话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人所经历的那种属灵的征战，第一场的征战，最直接的征战，就是与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肉体的征战啊，这个肉体的征战。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肉体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啊。当然我里面有我的肉体，这位弟兄他有他的肉体，我们的肉体虽然表现不一样，但是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它因为肉体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那这种表现形式在圣经里头就被称作为各种各样的邪情私欲啊，邪情私欲。当遇到这场战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那个战争是怎么进行的。但是摩西呢，就把约书亚啊招到他这边来，他告诉约书亚，你从以色列民中要选出一批可以征战的人，出战的人啊，你可以挑选出一些人来，你出去带领他们去跟亚玛力征战啊，亚玛力的人去征战。然而在下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摩西干什么去呢？摩西乃是跟同亚伦跟户尔一起上了一座山，那座山被称为神的山啊。但这场战争怎么开始怎么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当摩西在山上何时把手举起，下面的约书亚所带领的那些以色列人与亚玛力人的征战就得胜。什么时候把手给下垂了，亚玛力人就得胜。换句话说，你从这里的第一次经历之中，圣经所记录下来的约书亚的第一次经历之中，让他看到一个事实，原来摩西要他选出军兵来去与亚玛力人征战。我们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他是选出哪一批人哈，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如果是考用人的概念来想，他肯定是要选那些年轻力壮的，对不对？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他的这场战争不在乎他所选的这个人到底是刚强到底还是软弱，这场战争的得胜乃是在那神的身上，那个摩西的手到底能够举起来还是下垂下去。实在我们也会感叹啊，在这里摩西，我个人相信是得到神灵的启示，否则的话，按照我个人的感觉，只不过是要去举手嘛，我何必还要带两位老弟兄一起上去呢？对不对？我们原来有过这个自信，然而你从实际的经历之中，在那场战争之中，我们可以想象，可能一开始摩西他自己能伸出手来，可是时间久了，经不住时间的长啊，他慢慢的手就不行了，就要往下垂，然后旁边的亚伦就开始扶他 啊，亚伦扶累了以后，然后霍尔再来换着扶他，结果扶两个人都扶了不行了，两个人一起来扶他，两个人一起在扶他，在扶不动的时候只能垫一块石头来靠着再来扶他。这是当时沙战的一个景象，当时沙战的一个景象，三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那边同心合一的在彰显出一个身体的见证，彼此扶持，彼此配搭，也彼此供应，啊，也彼此供应。所以当这场战争结束了以后，约书亚用刀杀了亚麻利人的王和他们的百姓，而摩西接着就建立了一座坛，那个坛叫耶和华尼西，啊，翻译出来就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到了出埃及记第24章第13节那边，是约书亚在圣经里头第二次出现，啊，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圣经里给他的定语搞了修辞词加了一个，啊，在第一次讲他是嫩的儿子，第二次讲到是摩西的帮手。那这次是什么时候出现？是记录了一件事呢？是以色列人已经来到西乃山，当摩西奉耶和华的召唤呼召第二次上山去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他带了一个人，就是约书亚上了山上。我们知道摩西上了山顶，我们不知道约书亚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知道那段日子40昼夜不吃不喝，摩西跟神面对面来领受神的律法，约书亚在那边同样的也是不吃不喝40昼夜，他只有做了一点，他就是持守了摩西让他所站的那个地位，他没有离开神的山。但40昼夜满了的时候，当摩西带着他的那个两块法板下山的时候，约书亚又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啊，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而他经历了，看见了摩西怎样摔碎那两块法板，又怎样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来带祷，这是约书亚所经历的。他也看到了，他也经历了神再一次赐给摩西那另外两块的法。到了出埃及记33章第7-11节的时候，我们发现摩西当时在以色列的营外建了一个帐篷，称之为会幕。当然这个会幕不是后来啊以色列人所一同建造的那个会幕，它是乃是一个帐篷。然而在这个帐篷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它有一个特定的用处，就是凡是摩西如果要询问神，要跟神去面对面求问神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在那个会幕里头向摩西显现，啊，向摩西显现。那边圣经里有一个很美妙的描述，也是约书亚亲眼所能看见的。他说那时候神与摩西说话面对面，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所以当在日常的过程之中，摩西常常会离开那个会面，会见到以色列人的营中。然而约西亚唯有摩西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他不离开这个会面，因为他知道这个会幕对于当时的摩西也好，更重要的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是神显现的地方。所以摩西离开，他仍然不离开那个会幕。到了民数记第11章第25-29节，那里记录了约书亚的另外一面，啊，约书亚的另外一面，那里是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说因着摩西的一个抱怨啊，我们如果去看过民数记的话，我们应该熟悉这段历史哈。他觉得呢，现在他要管理的那些以色列民人太多，他负担过重，我管不过来， 所以他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抱怨。那么神采取了一个是什么自觉呢？神怜悯啊，他就讲他显在耶摩西身上的那个灵啊，他从以色列人中选了70位长老，他把这个灵分赐给70个长老，换句话说，让这70个长老来一同分担摩西那对以色列会众的那个管理的工作。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当圣灵赐下的那个时刻，所有的70个长老里头除了2位都汇聚到摩西那个会幕的面前啊，一同领受。然而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名字呢，一个呢叫伊利达，一个叫米达，他们没有听从摩西的呼唤，他们仍在营中，但是他们仍然被神的圣灵所感，在那边说话。啊，然而就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少年人把这个事情去告诉报告摩西，那摩西就听到了这件事情，约书亚在摩西的旁边也听到了这件事情。我们特别记住约书亚在那边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啊，在人的眼中这是何等刚强的一个言语，对不对？然而摩西说，你是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啊。你在这里你就看到，在这个灵的里面，摩西的灵跟约书亚的灵有一个何样的差别。当然在这里我们可能还不能完全理解约书亚那时候的光景，然而读到这一段事情的时候啊，我就想起新约里头的一段故事啊，新约里头的一段故事。新约里头记录在路加福音9:51-55那边给我们提到了神所爱的一个门徒，那就是约翰啊。当我们想起约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特别蒙神主耶稣所爱的那个人。从圣经里的整本新约里头所有的记录，除了这段记录之外，我们都看出感觉的这个约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很细腻，是一个很温柔，是一个很顺从的一个门徒。然而在这段的记载之中啊，他记载在了这一段故事啊。他说呢，当时的主耶稣呢，他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啊，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那么因为呢，主耶稣呢要定义一下耶路撒冷去啊，我们知道他为什么定义一下耶路撒冷去啊，因为他得荣耀的日子到了。但是在人的眼中并不是得荣耀的日子，因为他是他受死的日子，是他软弱的日子。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在撒玛利亚那边呢，没有一个人来接他。那这时候约翰和他的兄弟雅各看见了，就说，就对主说啊，他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一样吗？这在人的眼中是何等刚强的话，对不对？然而主转过身来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同样的，我们看英文的话，看原文的话，我们知道那个心啊，是指着他的灵说的，换句话说是指着他们里面的这个人说的。在外面他能够招火从天上下来去烧灭一切对我们的主耶稣不恭不敬的人，何等刚强。然而神说，你不知道你的里面的那个灵，你的那个灵实在是一个软弱的状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从这一点来看，反对抗约书亚当时的状况就是这样。那从我们身上，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呢？神说，你们要刚强，不是指着你外面的刚强，乃是指着你里面的这个人，你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有没有被刚强，有没有长大成熟。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有很多用处啊，弟兄姐妹们，别忘了，我们平时在聚会之中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你是不是在人眼中的刚强， 还是在神眼中的干净？你在家庭之中，你跟你的那一半发生这些冲突的时候，你们吵嘴的时候，你所显明的是人眼中的干强，还是神眼中的干强？完全两个相反的极端嘛！啊，在人的眼中，你不原谅，你 ignore 忽略你身边的这个你不可爱的这位弟兄姐妹，或者你认为他是得罪你的，你为干强了，或者你甚至报复他，你为干强，那是人眼中的。但是神告诉我们，你不知道你的心如何啊！如果我们在家里，我们跟他另一半吵嘴，看谁最后说最后一句话是得胜呢，还是谁先停住是得胜呢？我们可以反思，在我们夫妻之间，我们吵架完了以后，我们常常在中国人的里头会发生冷战啊，谁也不理谁啊。你是不理他时间越长越得胜越干强呢，还是你越短越温柔越干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告诉我们，你们要干强，是你里面的生命要长大。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的生命的长大，就是靠这些给彰显出来，不是停留在我们嘴上，乃是在我们实际生活之中的一言一行给见证出来。无论你是在家中还是在聚会的里面，更重要的还是在工作的岗位之上。 OK， 无论是你对着你身边的坐在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们，还是对着你一天24小时在一起的那个配偶另外一半，还是对着你的孩子或者父母，我们要知道神特别的嘱咐我们要干强，我们的那个生命要长大。在民数记第13章第14节有一段比较美丽的故事，把约书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时间关系，我说的尽量简单一点。那是指着摩西在带了以色列人快到了约旦河边们要准备进迦南的时候，他派了12个探子进了迦南之地去探，结果10个探子报恶信，2个探子回来报佳音。那10个探子说，这里面这块地方啊，他们有一个认识的12个探子都有一个一致的看法，这个地方真的都是佳美之地，牛奶与蜜之地，好的无比。然而在下面不一样，那10个探子说，这里头却住着一群伟人呐、啊，他们看我们如战马，我们看他也是如战马呀，我们到他那边，他只要脚一踩，我们都完了。然而在约书亚和另外一位叫加勒的这位弟兄的身上，我们却看到他说，不错，他们虽然伟大，然而这些人是神赐给我们的食物。不错，你把我们视为一个视为蚂蚱蚱蚂也好，他看我们是蚱蚂也好，然而你这个人这群伟人却是蚱蚂的食物啊！这一群人是看到了约书亚的另外一面，他的信心的根基。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看了一点，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说当我们看周围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从眼见里去看待这一切，我们真正的干强是因着我们里面的一个信心的看见，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那表现出来的干强才是神所要的干强啊，才是神所要的干强。到了民数记第27章第18节啊，那里的时候是记录了以色列民经过第二次数点以后啊，要带领第二代以色列人进迦南的那个时候，摩西对着约书亚对着摩西有一个亲口的见证，他说说呢，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人啊，这个心中呢在原文里是没有，换句话说就是约书亚这个人呢是里面有灵的人啊，有灵的人，这是一个标准的按照原文直接的翻译，神亲自给他们见证，这个灵不是软弱的灵， 这个灵是一个生命增长过程之中的灵啊，生命增长过程中的灵。然而他在那边也宣布，这以色列人中的所有的下一代都会灭亡，因为他不像约书亚跟加勒一样专心跟从我。后来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四十年那个旷野的漂泊，在这四十年足之中，那个应该是在这个第二次数点之前，我们看到这位约书亚，圣经里头没有记载他太多，但是我们看到他每次以色列人在那边发怨言，在那边争闹的时候，摩西啊、约书亚和加勒都是默默无闻的啊，这是何等可贵的经历。到了刚才我们所读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摩西的仆人死了啊，摩西死了，神直接来向嫩的儿子约书亚说话。我们记录到刚才读的经文有三次，你当刚强壮胆。为什么要刚强壮胆？因为我与你同在。我们也曾经交通过，在圣经里头，尤其是希伯来文里头啊，它没有我们英语的那个比较级啊，啊，所以它重复三次的时候，说明了这是一个最高级的用法，或者说是神他的心思负担极重的用法，表现在约书亚的身上。当神的仆人摩西过去以后，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将担起一个更新的责任，他要带领新的以色列人这一代要进入迦南。这个时候神耶和华神对约书亚的最重的负担就是这句话，你当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啊，你要刚强。然而我们在看到在整个的约书亚记所记载的这段历史的过程之中，我们就会看到约书亚如何藉着他的信心在神的面前跟从他，被神进一步的完全刚强起来。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段历史，他在这段历史之中，约书亚亲眼经历了耶利哥城墙的倒塌，他也带领以色列民在那块地方经历了攻打厄艾城的失败与成功，他也带领以色列民，那群是一个毫无正式装备精良装备的这群以色列民，去接打那些装备精良的仇敌，他能够把对方的那个战马的蹄筋给砍断，这是他一系列的经历。然而待到快末了的时候，他把这个整个以色列给迦南美地给攻下以后，他亲自将那田地分给那九个半支派，圣经里告诉我们，于是那块地就太平下来。在那个时候他再一次召聚全以色列民，他在那边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他说你们怎么选择是你们的事情，我把这两种道路两种经历陈明在你的面前，你们怎么选是你们的意志，然而我有一个决定，我和我的全家必定侍奉神。他在那边特别的也呼唤说，你们应当刚强壮胆，你们也应当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跟上神所要我们跟上的，只有我们跟上了，我们才能被看见。我们也知道在那段整个经历的过程之中，我们也知道那段历史，在整个以色列民那一代的人之中攻入那城子之中的时候，进入那迦南美地的时候，我们实在也看到那以色列的民众有些什么人呢？有些刚强的人。那这些刚强的人，他就能够把神所分给他们的那块土地上头的那些仇敌给赶出去。有些也有软弱的， 他们就把他们所应该得到那份天地之上的人仇敌他赶不出去，赶不出去，只能委屈求全，只能妥协，跟他们一同居住在那块地上。更有甚者，更有软弱的，他不仅不能把那块天地上、那块土地上的仇敌给赶出去，而且那块仇地上的仇敌反而把他们给赶了跑走。所以说，在这个整个经历之中，有些是刚强的，有些是不够刚强。圣经里头没有记录出具体的哪些人民，然而在这段历史之中，我们看到这里神得着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约书亚。因为你当了来到约书亚记最末了的时候，二十四章29节那边这段话，他说这些事情以后啊，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看到这个变化吗？在此之前，约书亚一直是被称为嫩的儿子，在这个之前，他只是被称为摩西的帮手。是什么摩西的帮手呢？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的帮手。当他经历了这场征战以后，经历了这样一个顺服，他的生命成长被刚强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亲自称为这个约书亚为耶和华的仆人。所以在这段历史之中，我们看到神得着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合神心意的人，是耶和华的仆人，是生命长大成熟的一个人，是一个被刚强起来的人。我想这个呼唤不仅仅是对着约书亚发出的，也同样对着我们这群人说。因为神的心意之中，他不仅仅是要得着一个约书亚，他乃是要得着一群约书亚。所以当我们来到哈该书第二章的时候啊，第二章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整体的一个整节的经文，我们看见耶和华神不再是对着一个人在那儿发出呼喊，他乃是对着一群人来呼喊。这一群人中提到名的是所罗巴伯，提到名的是大祭司约书亚，还有提到名的是那一群在这块地上的以色列民。那群以色列民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乃是从巴比伦归回，响应神的呼召，要在这个废墟上重新建造圣殿的那群人。他说你们这群人都当敢想壮胆啊，都当敢想壮胆。实际上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哈，他说苏罗巴伯啊，虽然如此，如果你看原文也好，你看英文也好，在这一节里头，神的话语里头第一个字是虽然如此。实际上这个虽然如此还不仅仅是我们中文的翻译的虽然如此，中文里头翻译的虽然如此只讲了它一半的意思啊。你如果把这个中文的和合本你去跟达比的那个译本把它合起来一看的话，原来这个字完整的意思是虽然如此但是现在 OK。神承认目前的这个光景的确是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他们在重建圣殿之中的过程之中很荒凉，没有人支持他，仇敌在那边反对啊。即使他更重要的，他看了让他们灰心丧气的，我把这个圣殿造出来，我比起那个所罗门所建造的那前面的一个圣殿，这个圣殿我即使造出来以后仍然如同无有一般。换句话说，我这样辛辛苦苦的去建造有什么用？我这样辛辛苦苦的去摆上，我为什么用？我从那个巴比伦的那个世界之中，那个人所仰望的这个世界之中，我来归回到耶路撒冷这个荒凉的地方，我这么费心，我拖家带口一起在这里建造，我付上我家里的全部的家当。即使如此，这个圣殿建造起来在人的眼中啊仍然无有一般啊。神承认是的， 你的眼见看的是对的，不错，虽然如此，但是你仍然要刚强壮胆，因为我告诉你，现在的这个圣殿即使建出来，在人眼中如同无有一般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圣殿它幕后的光景要远远的大过一切，那是信心的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哈，我因为来这个聚会也蛮久的时间了啊，你看到我们这里，你是眼中是觉得荒凉呢，你还是看到这个聚会的荣耀在将来必有显现？我不可以不需要讲太多的道理，对不对？你就跟我们隔壁的这个聚会比一比嘛，你看他们的人多少，他们的敬拜多少，我们这里是不是荒凉？神说虽然如此，但是你到现在你必须要起来重建这个圣殿。所以当他的话跟他讲了以后，圣殿重建起来，神要的就是这一块。你如果看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当看到那个所罗巴伯，说神看到所罗巴伯拿着天锤啊线图啊就喜乐了，他没有说你这个圣殿建造的好像不一样了就喜乐了，没有。也许那个圣殿建造起来在人眼中不错，是荒凉，是等于无有，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在于我们在这里你是看到荒凉，人眼中的荒凉，而在于我们要省察自己的，我们是不是活在神的心意中。当你领受了神的一段话来说，你就愿意跟上，虽然我们的跟上有很多的残缺，虽然我们跟上了一些服饰好像在人的眼中好像无有一般，然而却是蒙神喜悦。所以我这段时间我特别心里有些安慰啊，心里有些安慰，心里也是喜乐。然后我们中间有一群弟兄姐妹们呢，看到神的心意，看到神的一个美意，该怎样的聚集，而且看到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哪样的聚集会让我们得到更多，对不对？简单的比方啊，我们的薄饼聚会，你知道那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命定的。我们虽然跟上的弟兄姐妹们不多，但是看到了这一点，他就愿意起来跟随，就简单的跟随。也许我们这些聚会在某些人的眼中很不像样，很残缺，好像很无有一般，然而每次经历过这样聚会的弟兄姐妹们，只要你来跟上，只要你有一件祷告，你就发现你那里面的灵的感觉不一样，因为基督的爱激励着你。你只有在那样的一个聚集之中，你才能更深的去思想基督的爱，你才看到自己更多的不配，然后被他的爱所激励，起来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些是我们要感恩的地方。所以我们里面要刚强，我们里面的灵要被刚强，我们必须脱离我们的眼界。我们相信在人眼中所看到荒凉，在基督台前我们会发现很多原来是金银宝石，到那个时候能够存到永远，到那个时候这个殿的荣耀要远远的大于一切。而如果我们从圣经里来看，我们知道那个殿的荣耀是指着什么说的呢？就是到最后启示录里头那新耶路撒冷城。你能想象出那新耶路撒冷城的荣耀吗？你能想过那新耶路撒冷的荣耀是远远的大过你现在所眼若见所见的一切的圣殿的荣耀吗？那一群在那个圣殿之中，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份，盼望我们真的要被他的爱所来接力，他在十字架上所显明的爱能够成为我们每日去思想，每日去省察自己，每日去活出来的一个激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追求人眼中所以为美的事情，我们真的不需要去刻意的追求人眼中的那种辉煌，我们只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心意之中所命定的事情。如果是的，我们就以一个简单的心，像小孩子一样来跟随。然后我们今天不是交通的那段经文，后来我也没来得及再交通吗？我们的一份责任就是这个心。这件事情已经做成了，问题我们怎么去支取它？神的爱怎么能够在我们的心中给活出来呢？不是我们靠自己，对不对？因为他本身是他要充满我们的，我们怎么才能让他的充满能够成为我们里面的实际呢？那我们必须将不属于他的东西给倒掉了。我们就是接着信，信很简单了，问题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成为我们的拦阻呢？我们信主的那一刻，那只是一个起点，在我们的一生之中还要走这条信心的路。这个信心的路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神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像小孩子，回归小孩子一样，像你的小孩子他信你一样。你小孩子哪一次在他很小的时候他还来问你为什么这样，你有什么理论的证明，你什么数据来说明？没有，我们的信就是这样。所以你当看到神的话的时候，你知道这是神的命令，我就跟上，虽然我跟了有不好，没有关系，神会充满你啊，神会充满你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就是说到这一点哈。当我们看到时间关键，我就结束我们的信息哈。我们所读的最后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的那段经文。那段经文是彼得留给我们的，在彼得的比喻之中讲到我们生命的成长过程分成三个阶段，一个呢称为小子，第二个呢称为少年人，第三个称为父母啊，称为父母。那换句话说，用我们的现在呢，就是你一个是婴孩状态，怎么慢慢的长大，到了中年，最后成为父老。父老是生命成熟的那个时候啊，是生命成熟的那个时候。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你要记住一点，在少年人这个阶段是从婴孩进入父老这个阶段的一个必经的环节。只要你有生命，只要你不愿意停留在婴孩的状态，你必定要经过少年人的这个阶段。很多时候这个少年人的阶段也许就是我们这一生在地上的这些日子。 OK， 然而那段经文里告诉我们，在这一段的经历之中，他有一个特点，或者是少年人有一个特征，就是刚强。我们怎么看到我们的生命在那儿长大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在少年人的这个阶段之中呢？一个特征，刚强不刚强？刚强也是从刚强再到刚强，是由这个刚强更深的刚强，明白不？如果我们一点刚强都没有的话，那你还是婴孩 OK。 但是你慢慢长大，你就发现，哎，我在这一点上我刚强的力量大一点啊，这虽然我很不足，还有跌倒，但是你在那边刚强，你在那边生长。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们讲的一个段例子，你从你的日常生活之中你都很明显的就表现出来，你们两口子吵架都在神的心意之中嘛，对不对？你也知道理由不需要太解释，然后你可以一个评判嘛，我只是吵，我是吵了半天就结束了呢，还是吵缩短了半个小时？这就是一个刚强的增长 OK 啊。所以说盼望我们里面接着日常的生活来提醒我们，或者你们吵架的频次，对不对？你常常一冒先生有一句话特别刺中你的，你就会跳起来，你后来慢慢那句话无所谓了OK， 这叫刚强啊！盼望这些呢都成为我们的惊喜，也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不要去想象 好像我们一信主以后，或者我们现在也有点晋升了，我想就一步达到完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我们只有一点，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一点，你看到了一点，你就愿意起来跟上就对了。你只要看到了一点，你就起来跟上就对了。你也不要看觉得你的跟上是多么的残缺，没有，你有这个心，神会给你补满。也许你现在肉眼之中你看的是残缺，然而神告诉你，这个在将来荣耀无比，神纪念我们这一点，成为我们共同的荣耀。啊，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主啊，小子已经向弟兄姐妹们陈明开来。主啊，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完全下去，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人的话终有结束的时间，主啊，但是你的话永远没停止。主啊，你的灵就继续在弟兄姐妹们心中，主啊，助攻，让弟兄姐妹们，主啊，能够更深的回去，主啊，自己来反复思考神自己的话。你讲出于人的都给除去，主啊，你只是将你自己的留在弟兄姐妹们的心中。主啊，愿意接受这样的话语，主啊，让弟兄姐妹们就怀着一个谦卑简单单纯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看见多少就跟上多少，让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